六龙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回书咱说了，贺龙放牛回来，看着围着一伙人，当中啊围着个死去的老太太。一了解情况，这才知道死去的老太太是个瞎子，哎，50多岁了，姓田呐，是王家财主家的一个佣人，跟老王家30多年了，把眼都累瞎了，无依无靠，被人家赶出家门，老太太走投无路，就碰头自杀了。哎呀，老王家的人知道之后不依不饶啊，这王老财儿站在门前，指着尸体就骂开，骂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，说你损了八辈了，我养活你30多年，临死你给我添堵，你死到这儿你就能把我拖来了，你想瞎了心，你死也活该，谁也没害你，你自己找死，把你扔到山涧里喂狼去。这贺龙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真想过去把这王老财打死才出气，但是人多势众，他不便下手。这事儿过去之后，尸体怎么处理的咱不必细说，贺龙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下去。天擦黑的时候，贺龙偷偷摸摸的到了厨房，把火柴揣在兜里，转身往外就走，迎面正好遇上他老爷。这老爷就问，你不睡觉上哪儿去？哎，我出去跟一个朋友办点事儿，不行惹祸啊。哎呀，怎么我一动弹你们就说这话呢？没事，我惹祸干嘛？您放心吧，早去早回来。哎，贺龙说完了匆匆忙忙就走了。哎，就在贺龙出去这天晚上的第二天，一件新闻就爆炸开来，闹了半天，王老财家起着火了。这火呀是从马棚点着的，一下子把大牲口10几头马、10几头骡子全给烧死，而且通过厨房把王老财家的房子也引燃了。王老财家那些间房子烧的是荡然无存了，王老财是鬼哭狼嚎求救，因为他平时失心财黑，乡亲们都恨他，没人帮着救火，眼睁睁瞅着一把大火把家烧的是荡然无存了。全村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的心里都高兴，听说没听说什么事儿？王老财家着火了是吗？该天报，天报，这就是老天有眼嘛，报应，报应。乡亲们是大快人心呢。等过来一看热闹，王老财一家人，大老婆小老婆，孙男弟女一大群，坐在一起，在门口是呼天呼地这个哭哦。他大老婆就说，哎，老天爷爷，你往后叫我们怎么活呀，这日子没法过喽。小老婆就说，数年的辛劳毁于一旦，将来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，天哪，这可怎么得了啊。就见这王老财心疼的就地直打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大伙看着心里这个痛快。这事儿贺龙的老爷老娘也知道，他老爷心里就犯嘀咕，把贺龙就叫到面前，偷偷的问他，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，王老财死没死，我问你呢，正面回答是不是你干的，没烧死这王老财算他捡了个便宜。他老爷一听，肯定这事儿是贺龙干的，赶紧告诉他老娘了。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，把小贺龙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说，孩子，这么说这火是你放的？
我放的。
你说他们家干的是不是不是人事，把人逼死了他还如此的嚣张，像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得了。孩子，你说的倒是对呀，但是人家有财有势，咱家都是穷人，杀人放火是犯法的，这一旦叫人家知道，你还活得了吗？俺们也得受牵连的。你这孩子小，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？
老爷一听也害了怕，纸里包不住火呀。王老财儿肯定不能善罢甘休，将来查出来是常常放的火，这可要了命啊！他爹妈把他放到咱家，这样惹出事儿来，咱们也承担不起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可事到如今，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。最后，他老爷想了一想，想起了个主意。离他们家不远，有个好朋友，这好朋友姓赵，有个绰号叫赵能耐，就因为他有本事。这赵能耐的本名叫赵发，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，40多岁了，他也没发。光棍一个人，连个媳妇儿都娶不起，但为人仗义。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都叫他帮忙。只要他一出面，准保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。贺龙的老爷偷偷的找到赵能耐，把他请在家里头，烫了壶酒，炒了几个菜。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。那位说，你跟他透露了实情，不怕他检举吗？不怕，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，人品素长，赵能耐不是那种人。所以老头和盘托出，包括老太太在内，求他呀给出个主意，怎么能避这场祸。赵能耐一边喝着酒，一边乐呵呵的点头，看看小贺龙，罢了，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，有两下，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，替乡亲们除了害，替大家出了这口气，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严加防范倒是对的。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赵老财也不是个省油灯，等他痛定思痛，回过味儿来，肯定得查这件事儿。哎呀，是啊，那你得帮着出个主意。我想想啊，这么办吧，来他个转移视线，用一件事儿掩盖这件事儿，慢慢的也就没事儿。他说这话老头老太太听不懂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这么办、能好使吗？我估计差不多，那拜托拜托了。那位说，什么事儿？你下文就清楚了。咱单说赵能耐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，还划了半口的米呀、啊。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，半袋子米拿出来，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。但赵能耐为人仗义，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。王老财现在住到哪儿啊？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，现在没地儿住了，把长工撵走了，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了。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，哎，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。正这时候，赵能耐来了，推门一进来，把米放在地上。哎呀，听说王老爷的家遭不幸啊，我非常难过，特来慰问。
哎呦呦呦，
多谢多谢，王老财他也是个人呢。他一看谁都不来，赵能耐来了，他心里十分感动，赶紧拉着赵能耐的手让他坐下，告诉手下人，快快快给准备酒菜，
你这扛的是什么呢？我听说呀，你家虽然有钱，这一着火，东西来不及往外运，听说粮仓啊都烧了，怕你家断顿，我呢划拉划拉家底儿，给你送半袋的米来，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。
呀呀呀，多谢多谢呀，你这才叫雪中送炭呐、啊！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平时我多有得罪，还望你原谅。
赵能耐就说：“哎呀，客气什么？到乡里乡亲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人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，都有个马高凳短。”一说这话，王老财的大老婆、二老婆都哭开。
往后我们的日子可咋过呀？老天爷呀！我们平日里也没短的给你烧香上供，你咋这么惩罚我们呢？
赵能耐就劝吧，别哭别哭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们家还有地呢，你们怕什么呢？这叫船破了有底，底破了有帮，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啊！这日子还照样过，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。其实啊，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。王大财一听怪事儿，这就问：啥怪事儿？
哎呀，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，我正好上茅房，我正方便的时候，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，下了个大火球。那个头啊，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，把我吓得一跳，赶紧把裤子提起来。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。我心说不好，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。事后我这一想啊，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。你们想想，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？王老财啊，眨巴眨巴眼睛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转回身，他问他大老婆：“过年那会儿，我给神仙烧香上供，你是不是拦着来的？我给火神爷摆了两盘供，你嫌多，还给撤下一盘去，有没有这事
儿？”“啊，有啊。”“
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？看来呀、啊，赵能耐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你真是个坏事的模子。”王老财说着话，抄起笤帚嘎子就抽打他大老婆。大老婆挨了几下，呜呜直哭，也不敢说别的了。赵能耐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好笑。算了算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往后啊，多给火神爷上点供，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，懂吗？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这是严厉的教训，往后下不为例。这话只能说到这儿。第二天村里头就传开了，那村里就是这样，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。人们都说，你知道王老财家为什么着火吗？不知道。把火神爷给得罪了，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该天报天报。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，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，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。这么一来呢，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。要不说赵能耐是真能耐，这招还真灵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是相安无事啊。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来，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，一不叫他放牛，二不叫他放羊，怕他再捅娄子。过了时间不多，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，又把贺龙接回原籍，离开了老娘和老爷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，贺龙已经16岁了，成了个大小伙子，长得是人高马大，仪表堂堂，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。在他们本地来说， 没有一个不喜欢他。虽然小贺龙长大成人了，但是家里头也遇上困难了。那个年月，年好过，节好过，平常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本来家里就穷，遇上灾年是颗粒无收，都被大水淹了，怎么过呀？贺世道出于无奈，只好是背井离乡啊，带着一家人到了本县简家坡燕罗界村，到那儿给人家当了佃户了。有一线之路，故土难离呀、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全家人都给人家当佃户，给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，靠着这个维持生计。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。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、黄兴领导的革命，不容易啊，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，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可中华民国，您听这四个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。其实啊，换汤不换药啊，这民国呀，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，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。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，留下的都是奸臣，照样是吃喝玩乐，攀薄百姓。咱们换句话说，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，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，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。他们这个湘西这地方本来山多，道路不好走，就是个偏僻之地，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，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，也就是给人家打工，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，维持家里的生活。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，愁这日子没法过。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，咬着牙就说：“爹妈，你们等着，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。”贺世道啊，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，也没走心，就说了一句：“你再大一点啊，出去找点活干吧，别净冒虎话啊！你要能挣点钱呢，家中也能宽裕一些。”贺龙点了点头，没言语。咱放下贺龙，咱先不说，再说贺龙的大姐。贺龙的大姐乳名叫金姑，学名叫贺英，她是家里的老大呀。这贺英这个女孩也非是等闲之辈，真是将门出虎子，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，生了男孩子，后续有人了，家里是皆大欢喜，这女孩子要出生了不受欢迎，女孩要多了，往往有的人就下死手，把这孩子给淹死、勒死，甚至活着就给扔了。不是说父母狠心，是那个年月逼的人走投无路，多口人多张嘴，养活不起，故而才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。这贺英啊，就是漏，因为她长女，所以说呢，他安全的活下来了。你说作为长女，比弟弟比妹妹们大得多，所以他过早的承担了家务。哎，这贺英虽然是个女孩，男性也为人仗义，小的时候也跟他爹学了几招武艺，身子骨挺棒。到了7、8岁的时候，女孩都得受大罪，开始缠足。您说这缠足这一招有多缺德呀？封建社会有几大毒，对男人来说净身，你要想当太监进皇宫，你就得净身，
把生殖器割掉，落一个男不男女不女，怎么做人？对女人来说，最恶毒的就是缠足，挺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，裹得又窄又小，就成了一个尖儿。那么年轻人不知道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，过去女人穿的小鞋讲的是三寸金莲，脚越小越美，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？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，也办了几件好事。孙中山先生倡议，头一个剪辫子换服装，第二个遣散太监，第三个就是不准缠足，这才把妇女给解放了。尽管是好事，在那时候信息不灵，在偏远地区认为妇女进缠足这不好啊，叫人家笑，有的人还偷偷摸摸依然缠足。咱们单说这贺英从小就反对缠足，可街坊邻居们都笑话呀，哎呀，老贺家那丫头也老大不小的，怎么不裹脚啊？说三道四，贺世道两口子受不了了，偷着劝女儿金姑啊，把脚缠上吧，要不人家议论纷纷，戳咱家的后脊梁，叫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？金姑把脑袋一拨了，小嘴一撅，爸妈说什么我也不缠足，您看见了，缠足那得受多大的罪呀、啊？把脚上的骨头都裹折了，就成了废人了。再说咱家是庄户人家，就这么忙活还吃不上饭呢。你们就我这么一个长女，我要把脚裹残废了，谁帮你们下地干活啊？要裹成那样，还能上山打柴、下地干活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父母一听也有道理呀，哎，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，不缠就不缠吧。因此这金姑从小就没缠足，正因为他没残疾，又有男人的性格，真成了男孩子了，帮着他父亲砍柴火、打猎、下地干活、插秧、收割，样样都是一个能人。所以全村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，说金姑啊，这丫头算生着了，老贺家有福分。金姑现在是大姑娘，你想贺龙都16了，还出落的如花似玉，是这山村里的少有的美人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